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休息了15年的白血病人上班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曾经罹患白血病15年，又患上高血压糖尿病综合症。1998年夏天，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一天3顿药，1顿17片，只能吃药不能吃饭。1998年7月12日，早上起床后，把孩子送往学校补习英语，返回家觉得很累，就躺在床上看了一眼墙上挂的时钟，是7点55分，心想孩子没误补习，就合上了眼。刚闭上眼，就看到有4块大约1寸长、5分宽的铁板压在了心脏部位，顿时就感觉没气了，但大脑还清醒着，知道完了，别的没想，只想到还有2000元的外债没还，家里人都不知道，没办法还了。然后就看到自己一个人蹲在又黑又深的水井里，井口还盖个大铁盖子，我急忙大喊，谁能救救我，谁能救救我呀，有没有人能救救我呀？喊声落地，便有人把我从水面拖到了井口边上。这个口是在井的中部，有一条大陡坡直通地面，井口旁还躺着一个非常大的死人。我从那死人旁边爬过去，一直爬到地面，这样我就醒过来了，就觉得有一股气从丹田部位慢慢上升，升到手上，手就能动了，升到脸上，眼上，眼睛睁开了，但发不出声音来，不能讲话。看见墙上的挂钟已是9点了，又过了1个小时才发出点细微的声音，只能自己听见。又过了一阵，终于发出声来了，用了全部的力气才喊醒睡在旁边床上的大女儿。孩子睁眼看到我白如墙皮的脸色，吓坏了，赶紧喊人把我送到医院。在医院观察室里住了2天，一会儿就没气了。第3天回到病房，医生诊断为心梗、脑动脉硬化、糖尿病、高血压综合症，医院当即下了病危通知。我的心脏每小时剧烈疼4次，从身体里发出奇呛无比的一种怪味，家人急得没办法，我感觉自己已从死亡线上回来了，知道是有人救了我了，但下地行走掌不住方向，家人不让出院，我自己在病危书上签了字，又要求医院办了出院。回家后治疗了2月有余，一天大女儿说，妈，我看你能走了，我挽着你到街上走走吧。我很高兴，女儿挽着我到了大街上，到北门口时，有个摆地摊的算卦先生向我招手，叫我过去。我说，我不相信你，我也没钱给你。他说，我不要你的钱，有2句话要告诉你。我说，那你就说吧。他说，今年10月半有件好事等着你，什么事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说声谢谢就走了。回来后一直等这个10月半，当时是8月20几，等啊等，啥事儿也没有发生，一直等到10月初7那一天，是同学的儿子要结婚，让我一定回去。我答应了，一直到15再没有别的事，我就准备回去参加同学儿子的婚礼。丈夫女儿都反对，说我这次回去就回不来了，我也觉得力不从心，从这里回老家还有200里路程，坐汽车换火车。当时我每天3顿药，各种药加起来17片，吃饭只能吃一口，第二口就咽不下去，说话无力气，路也走不动，风大点儿就站不稳。知道自己回去是艰难的，但是想到10月半有好事等我，就一定得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好事，所以就执意回去了。第二天10月16是个大喜的日子，我尽自己最大努力去了婚宴，同学们坐在一起把我招呼过去，一看我脸色灰得没有人样，都大惊失色，一个个忙着来询问。我告诉他们我得了高血压综合症，医院早已下了病危通知书，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来看看你们。这时有3个男同学笑了， 我莫名其妙，我都这样了，你们还笑得出来？其中一人先开口说，放心，你这点事儿小菜一碟，一会儿吃晚饭领你买本书。有本书太神奇了，你那点事不算事儿。家庭怎么样？我说，甭提了，人家是当干部的，我现在这样子了，那还用说吗？他们说，你不用管，先吃饭。我告诉他们，我已有两月有余吃不下饭了。他们一看我这样，也都不吃饭了，就和办事同学的丈夫喝了一口饮料，说了声，实在对不起，我们不能给你热闹了。你看同学这样，我们吃不下饭，先带他去买书啦。转告我老同学一声，我们先走了。同学的丈夫说，理解，慢走。我们从礼堂出来，准备坐同学的摩托车，结果还没等到车跟前，我腿一软，不知不觉就跪在地上，当时莫名其妙，得法后才知道是身上的附体离开了我。坐上摩托车去书店买了书，直达同学家。一进门，同学就打开了师尊的济南讲法录像，看了一下午，啥也不明白。晚饭时，同学端来家乡的饭叫我吃，我摇头谢绝。三个同学说，保证你今天能吃下这碗饭后不难受。我说，真的吗？那我就吃。端起饭来，果真是吃了一口又一口，一碗饭下肚了，不但没难受，反而浑身上下舒服了，真是说不出的愉快。只看了一下午录像，就告别了不能吃饭的日子，当时只感到真的是好神奇啊。吃完饭，同学说，现在开始学法吧。我当时也不懂什么是学法，见他们打开转法轮，我也打开转法轮，一起念了两个小时的书。他们说，11点了，你去谁家住，我们去送你。我说，我妹家。走在路上，我觉得好奇怪，平时走不动路的我，今天晚上怎么能和两个1米8的男同学齐腿并行呢？这时有一个同学说，我原来和你一样，看我现在多壮。另一个同学说，我看好像他比你那时严重，让他慢慢。我说，不怕，有办法，谁愿意吃药？他们说，自己决定吧。随即到了我妹家门口，他们告诉我说，明天早上8点老地方看录像。我说行。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眼还没睁开，就看见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在我头上方转得飞快。我急忙睁开眼，再看什么都没有，又合上眼看还在转，睁开眼还是没有。后来才知道是天目看到了法轮在转。当时我很奇怪，急忙起床准备了一下，把我所带的药全部给了妹妹的婆婆，并说了一句，我以后再不用吃药了。从那以后到现在，真的是再没吃药。8点钟我准时去了老地方，又看了一上午的录像，我还看到老师的法相在变化，师尊的西服变成了袈裟，卷卷的头发，师尊讲法的背后有山有水，又看到师尊手的颜色一直在变换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中午我带着疑问去了表妹家，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诉了表妹，还说下午我的同学来接我，你看看我那三个同学，虽说小时候是大个子，可年轻时也没像现在这么壮，一个个都像大罗汉似的，不像普通人。我表妹说行，下午2点同学准时来接我。我表妹上下打量了一番我的同学，然后笑着对我说，我也和你一起看录像去。表妹和我看了一下午录像，晚上回来告诉我说，姐，你看到的我也看到了，我也要和你一块学。在同学家一连看了3天的录像，回来时感到全身的病也飞了，从心底里说了声，没病的感觉真好啊。休息了15年的我也上班了，在前一个单位里因职业中毒患了白血病，一休就是15年，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现在还能有我吗？再次感恩师尊的救命之恩，这就是我神奇的得法过程。从那天开始以后，我见谁给谁讲大法的神奇与美好，而且练功学法更加精进，从而又带进了好几位学员。1999年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单位领导对我说，别怕，街上不让练，你在咱院练，咱院让练。单位同事也说，别人不练不练吧，你可千万别不练。我问为啥，他说，我们多少年见不着你，现在每天都能看见你在楼上楼下跑着， 我们看见你真高兴。他们都知道我病情最重时七八个月下不了地和得法后的神奇的变化。1999年720后学法典不能去了，我一直没有停顿，在家里在单位没有停止过学法练功，从而又带进了几个学员跟着一起学。后来公安局到单位来调查，被我们局长拒绝，把他们撵走了，并告诉他们以后不许来打扰。从那以后十年下来一直没人找过我的麻烦。有一年救灾捐衣服，我把孩子穿小的衣服让居委会拿走两大包，居委会主任特意打电话来说，感谢你们这些好人，他们十年来也一直悄悄地保护着我们大法弟子。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修大法癌症痊愈，铁钩鸡头头未伤，作者湖北大法弟子真心。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我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在生命已到绝境之时，什么重度精神衰弱、枕大神经痛、严重贫血都来了，而最折磨我的是重度慢性急发性咽喉炎。因为我是教师，喉咙是我教书育人的工具，病发时咽喉肿痛，师生无法讲课，往往这时其他疾病也随之而来，什么鼻塞、头痛、咽痛、喉肿等病痛齐发，折磨得我终日昏迷不醒，气短乏力，中药、西药、针剂、粉剂交替使用，县医院、市医院、省医院都去看了，十几年来来来去去，年复一年，不知诊疗多少回，住院多少次，不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最后一次住进省城一家大医院，主治医生诊断属咽喉癌病变症状，经三个多月的治疗，病情有所缓解。出院时医生告诉我，回家好好休息，静心调养，不要来回奔波，切莫心焦急躁。这不是告诉我生命已到了绝境吗？一修大法癌症消失。就在我失去生存希望的时候，也就是97年2月，在有缘人的引领下，我喜得法轮大法，幸遇恩师。在我学法练功不到两月时，在我身上出现了大法的神奇，师父给我清理身体。那天我从学校骑自行车回家，一路上就想找厕所，拉出来的是白色的浓浆状的带血丝的粘稠状物质。学校距我家8华里路，找厕所不止8次，那真是拉得一塌糊涂。我心里知道这是好事，记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去有许多地方的学员给我写心得体会中提到这个问题，说老师啊，我从学习班听完课回家，一路上净找厕所，一直找到家，因为内脏都得净化。我洗浴更衣，在师父向前点了香，长跪不起，跪谢师恩。说也神奇，自那以后我一身的病不医不药不翼而飞，走多远的路都不累，骑自行车简直就像有人推着跑一样，身体没有轻重的感觉。我明白我不能只用感激的话语向师父谢恩，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会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真修实修自己，返本归真。二师父又给了我一次生命。2008年3月，我在一家钢厂打工，一次厂里运回一大车废钢筋，货车有4节车厢长，4层车厢高，满满一车70多吨长短不一的废料钢筋，需要用人工卸货。我们一起有8人，爬上顶层车厢，一根根的往下抛。因车太长太高，最高一层的每节车厢都有用一根带有铁钩的铁链子将两侧墙板锁住，铁链子一端固定在锁车厢的钢柱上，另一端拴有能拧松拧紧的约重1000克的大铁钩，牢牢地锁在另一侧的墙板上。卸货前往往将钩拧松， 使铁钩和铁链子垂吊在一侧的钢柱上，以方便丢钢筋。当货卸到三分之一时，就要将那一层墙板下掉。谁知就在有人抽开一节墙板的锁栓时，因墙板太大太重，哗的一声翻下去，正好打在垂吊在锁住的铁链子上，铁链子带钩一下子弹了起来，以圆周运动的方式飞速地甩了上来，正巧砸在我的头盖骨上，砰的一声，铁钩子又弹回去了。这时周围的人吓得惊叫起来，几个人跑拢来抱住我，老半天不知说什么，只是傻着眼看着我。当铁钩砸在我的头盖骨砰的一声的那一刹那间，顿觉好似一根钢筋从头顶直插心脏，一股夺命般的剧痛使我几乎要死去的时候，脑海里突然闪出一念，我有师父有大法，不会有事的。实在神奇，此念一出，那种钻心透骨的剧痛瞬间消失。这时我真的哭了起来，因为我心里明白是师父救了我，给了我又一次生命。抱住我吓呆了的几个人突见我哭了起来，同时还能喊法轮大法好，却都笑起来了，接着连忙看我的头顶，只见头顶除了凹下去一个小坑没有血，连头皮的颜色都没变一点。转眼间他们又是一片的茫然，这么大的铁钩从车墙那边弹起来甩到这边来，那么高那么重的铁钩砸向头盖骨，而头盖骨没有破裂，只是凹下去一个小坑，人却一切完好，这简直是太神奇了。这么重的铁钩，莫说是砸人头盖骨上，就是砸在一块顽石上，顽石也会粉碎的。法轮功太厉害了，法轮功的师父是活佛转世渡人的啊。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法轮大法引我走上返本归真的大道，作者河南大法弟子迎新。以苦命的前半生，我的前半生很苦，少年时父母就双双亡故，我们姊妹六个也都是体弱多病，其中三个都是40岁不到就因病离开了人世，我如果不是有幸遇到法轮大法，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我嫁到婆家以后，生育了一男一女，丈夫在一家公司上班，我在家搞缝纫加工，婆婆和我们一起生活，一家五口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可是我娘家那边的几个姊妹，不是这个生病就是那个住院，经常到我家借钱，因为他们都是因病借钱，所以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还钱。因为此事，丈夫经常对我黑眼睛丑白眼睛瞪，故意找我的茬，因为一点小事就对我大吵大闹，逼着我去找他们还钱。我说，去逼他们还钱，这不是往绝路上逼他们吗？丈夫说，你不去那我就死。他躺在床上不起来，也不吃饭，我在中间左右为难。大姐和大姐夫相继病故之后，丢下一个外甥和一个外甥女。不久，外甥也得了重病，也来我家借钱治疗，结果也没有治好，20多岁就离开了人世。外甥女为了还债，把住的房子也卖掉了。当她把钱给我时，我心如刀割，痛哭了一场。我在家除了做饭、洗衣、带孩子，还要加工服装。为了多挣钱，我起早贪黑的干，本来就够苦够累了，丈夫还经常给我气手，这样我的身体就开始出现疼痛。看过西医，看中医， B 超、 CT、 心电图、脑电图等各种检查也都做过了，吃过各种各样的药，身上还是照样疼痛，我的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我认为我的病完全是让丈夫给气成这样的，于是就天天和他吵架，他骂我一句我就还他十句，他动手打我我就和他以死相拼，我们俩就像仇人一样。我丈夫的姐姐是跑山的，知道我在家哭要寻短见，就来找我和他一起去上山。于是我就去上山跑庙烧香，远近的名山庙宇跑遍了，我的病情还是不见多大好转。 后来我的病情更加严重，特别是头和眼睛疼起来，简直是地缝难钻。这时丈夫上班的公司也倒闭了，吃饭都成了问题，更不要说住院治病了，只能靠吃药止疼。我对自己的人生彻底绝望了，整天不吃不睡，精神恍恍惚惚，心想过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离开这个人世。我把遗书都写好了，写的是生是他家的人，死不当他家的鬼。有一天突然生出了这样一个念头，我要学一样东西，是简单易学的，我要每天学下去。一连几天我脑子里都有这个念头，而且越来越强。我就去找，找了三天，终于找到了大道至简至易至高无上的法轮大法。二，走上返本归真之路。1996年过罢元宵节的第二天，我就开始出门去找。第三天我走到了一个公园门口，看到公园里正对大门挂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法轮大法简介。我就想进去看看，刚走到横幅前面，就走过来一个人对我说，法轮大法是一门佛家的性命双修功法，教人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做好人，有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一开始修炼，老师就要给学员净化身体，一听说能净化身体我就想学，当时我就请了几本大法书籍。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荣幸的一天，也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从此我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第二天我就起早到公园里练功了，练了两三天之后，一天身上到处都像是小电风扇一样呼呼转个不停，身体也在抖动，当时不知道这是师父给我下的法轮在给我净化身体，还以为是自己业力太大不配修炼这么好的功法，我可能很快就不行了，于是也就不再去练功了。辅导员见我几天没去练功，就让我临近的一个同修来家问我为什么不去练功了，我就把我身体上出现的反应和我的猜疑向他说了说。这位同修回来对我说，辅导员建议你把法轮功上业力那一章连看九遍就好了。我想那我就试试看吧，我强忍着头痛眼痛去看书，真是神了，看了第一遍就感觉头轻松了一点，以后每看完一遍头就轻松一点，每看完一遍头就轻松一点，看完第九遍头一点也不疼了，心里非常高兴，心想这功法真是太神奇了，看看书就能好病。三，全家受益。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以后，我身上的疼痛就全都消失了，觉得一天比一天有劲儿。我亲身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殊胜和美好，决心坚定不移地修炼下去。我按照大法的要求，事事处处用真善人严格要求自己，与人为善，做事先考虑别人，遇到矛盾去自己身上找原因，努力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修炼大法16年来，我没有吃过一粒药，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骑自行车不论走多远，上楼上多高，一点也不觉得累。丈夫看到我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变化非常高兴，非常支持我修炼。我家做的是对外批发服装生意，也越来越好，好几家加工户在一个地方对外批发，多数客户都来买我们的。我们的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女儿高考时对我说，妈妈，同学们都去孔庙里烧香磕头许愿，说这样能考上好大学。我对女儿说，咱哪里也不用去，你就想我妈妈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考完试女儿觉得考得比较满意，结果最后被北京大学录取了。女儿说，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现在他已经毕业，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做中层领导工作，经常出国考察，身上从来没有离开过大法的护身符，儿子也有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学法小组老年同修幸福的回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上，同修们一路走来，亲身感受到大法的神奇事迹。我们学法小组的老年同修把他们在大法中受益的点滴汇集起来，留下纪念。同修讲，69岁，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全身的病痛一扫而光。甲以前有很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和半身不遂，就在家里从床上走到门口的几米的距离都特别吃力，家中的抽屉里都塞满了药。当年才50多岁，已经头发花白，老年斑特别严重，手上长满了老年斑，整个手都发黑，脸上也是一片片的老年斑。从修炼法轮功到现在没吃过一片药，头发全变黑了。年近70的甲没有一根白发，很多人看了都不相信，手上和脸上的老年斑基本没有了，走路轻松。修炼前看书必须戴老花镜，得法后不用戴眼镜，小字都看得很清楚。一次在灯光昏暗的屋子里看大法书，看到哪行哪行就亮，而且修炼法轮功后知道要按照大法书中要求的真善忍做好人，更好的人。几十年难改的暴脾气竟在学法后不知不觉地完全改变了，不再打孩子，遇到什么事都能心平气和地不去跟别人争斗。甲说，2013年的端午节，我骑自行车去串门，中途和一个警车相撞，当时我直行，他拐弯，他拐早了点，当时我就感觉腰部被重重撞了一下，但并不痛，还能活动。警察从车上下来把我扶起，他说去医院吧，我说没事儿。警察拿出300元钱给我，我没要，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咱们这也是缘分，我不会要的，你走吧。警察听后眼眶都红了，看得出来他很受触动。可是等我回家后，晚上就起不来了，腰痛到不能动，整个身子硬得就像一根棍子瘫了一样。孩子们看到后让我去医院，我不去，我说你们照顾好你们自己就行了，我现在不能照顾你们了，我自己照顾自己，也不用你们的照顾。甲坚持每天练功，几天的功夫身体完全恢复了，再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同修乙76岁，1996年得法修炼，骑自行车就像人推着走一样，特别轻快。和其他大法修炼者一样，刚得法修炼没多久，师父就给他净化了身体，原有的一身病痛如咽炎，胳膊抬不起来，吃饭端碗都费劲，失眠、胃痛、关节炎等全部消失，全身轻松。乙曾经做过2次同样的梦，梦境清晰，一直记忆深刻。梦见要修炼了，向一个大山走去，爬上山越走越高，走到山尖上有棵大树，看到大树上有个通天的梯子。一次机体练功时，闭着眼睛在天幕中就看到非常清晰的师父法身连带着法轮在机体练功场中来回穿梭着，刚好这次的机体练功有录像，录像中竟然也看到了师父的法身，与自己在练功时闭着眼看到的一模一样，感到大法太神奇了。乙说，在修炼的路上时时感到师父无微不至的看护。我53岁办理病退，得法前曾有人给我看相说我只能活到60岁。60岁那年我刚得法没多久，连续出现了2次同样的严重的咽炎的病业症状。我得法前有严重的咽炎，晚上睡觉时刚躺在床上就喘不过气来，眼看着都不行了，我马上喊师父救我，一下就喘上气来了，身体又恢复了正常。在此以后的10多年，咽炎的症状再也没有出现过。乙一次骑自行车，迎面开过来一辆出租车，一下就把他和自行车撞倒了，起来后竟然安然无恙，一点事都没有。1998年搬家时，乙在自行车的前框内装了一大摞碗碟等瓷器， 路上不小心给全部洒了下来，心想这下完了。谁想一看到地上的瓷器竟全部完好无损，没有摔破一点，实在是不可思议。知道这一切肯定是师父在保护着。乙虽然年近八十了，但身体硬朗，走路轻松，做体力活不输于年轻人。现在还有人问，到了七十岁吗？同龄的朋友很多都已经腿脚有问题了，身体都是毛病，看到他手脚利索，一身轻松，什么事都能干，都非常羡慕。乙说，贴不干胶真相，十多年来我一直风雨无阻地坐着，让这些真相标语震慑邪恶，迷中的世人快快明真相得救。一天晚上，师父让我看到了在我经常贴不干胶的路两旁的另外空间的景象。洁净的路两旁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艳夺目的鲜花，那个色彩漂亮的完全不是人间的色彩，特别的鲜亮，太好看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
同修丙八十岁，1997年得法修炼。以前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第一次听师父讲法录像时，觉得这个法太好了，特别认真地听着，大滴的汗一个劲儿地流着，但坚持着，一点没放心上。当天，丙的天目就打开了，中午在家里看到师父来到了他的房间里，觉得特别亲切熟悉。师父乐呵呵地对他说，你还真行，坚持下去。丙说，修炼的路上离不开师父的事无巨细的呵护，太多了，一时都不知从何说起。仅举一件前年发生的过生死关的事例。那年因为弟弟的事情心里郁闷，一天突然感觉到手脚不灵活，心里恶心，说话也说不清了。我在心里对师父说，我这身体怎么了？师父，我的命就交给师父了。家里人看到我这症状，赶紧将我送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脑干出血，需要马上住院。我坚持不住院，刚巧医院的单独房间的床铺都是满的，家人没办法，只好带我回来了。过了五天，家人在另一个医院找到了一个两人间的床位，一定要带我去住院。和我同住在一起的病房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全身基本不能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由儿子在一旁照顾着。但她的儿子走路也是一拐一跛的，一问是得了痛风，经常犯病。平时没事时，我就和她的儿子聊天，给他讲真相。他很认同大法，很痛快地就做了三退，让他经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会有福报。没想到过了两天，他儿子跑过来高兴地跟我说，大娘，太谢谢您了，我的腿好了，看他走路也恢复了正常。丙说，与此同时，那个大娘的病也出现了好转，腿能动了，他的家人好几口来看他。我顺便又给他的家人都讲了真相，因为大娘的儿子痛风好了的奇迹，他家人都特别相信大法的真相，他们都特别高兴，一个劲儿地感谢我，临走时依依不舍的，就像一家人似的。本来开始预计让我最少住院15天，住了两三天我就觉得自己完全好了，我就催促着家人要出院。到第五天，医院让家人过去看检验报告，说完全好了，太不可思议了。我知道像我这么大年纪脑干出血，不死也瘫了，可是我这么快就恢复了，那完全是大法带给我的神迹。有一次从一辆车后经过，那车里司机没看到丙，竟然开始倒车，丙开始觉得像有人扶着往后退一样，一点没有被撞的感觉，后来一下倒了，丙意识到了是车里人在倒车，赶紧用手敲车尾，车上的人听到了声音才停止倒车。从车里出来是个年轻人，年轻人赶紧扶丙起来道歉，并告诉他说，我是修大法的，不会像一般人一样给你找麻烦，但是以后开车一定要小心，要注意看人。年轻人感激地答应着， 后面一个亭子里有两个门卫，应该是看到了刚才的一切，探出头来冲那个年轻人喊：告诉你，那个大娘是好样的，你有福啊。年轻人也一个劲儿地谢谢饼。修炼的路上让自己身心受益的事情太多太多，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尽述，仅写出上述的点滴，来表达弟子们对师尊的无限感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